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1月11号到11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老兵节游行，法轮功团体大放异彩。11月11日，全美规模最大的老兵节游行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举行，盛况空前。由部分法轮功学员300多人组成的队伍，阵容强大，壮观整齐。这是法轮功第12年受邀参加纽约市的退伍军人节游行。走在法轮功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雄壮的天国乐团，这支由120多人组成的威武之师训练有素，由法国号、小号、长号、太阳号、上低音号、低音号、单簧管、萨克斯、大鼓、小鼓、铜拔、短笛、长笛等10多种乐器组成。他们身着醒目的中国传统服饰，在观众如云的第五大道上踏着整齐的步伐。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法鼓法号震十方，以及美国民众最熟悉的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回荡在高楼林立的曼哈顿中城上空，震撼人心。紧随天国乐团之后的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仙女队、花船队、练功队、采集队和腰鼓队，博得沿途数十万各族裔观众的阵阵喝彩。
多伦多市中心举行声援溯江大潮真相长城，海内外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行动风起云涌，气势高涨。多伦多市法轮功学员在2015年11月9日下午4点至5点半，在市中心的央街和皇后街交界处举行声援溯江大潮真相长城和举报江泽民征签活动。截止当日，多伦多市已有5000多人签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并希望尽快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多伦多繁华的市中心有大银行、金融公司，这些主流上班族民众在下班路上驻足了解真相，签名反迫害，有的就直接走到法轮功学员面前说，我都知道了，我要签名。有的表示谢谢给我机会能支持你们，有的表示想捐款给法轮功溯江，有的说江泽民是来自地狱的坏灵魂，有大陆移民说江泽民不但要下地狱，还要下油锅。
新西兰健康生活节，法轮功受欢迎。2015年11月7日至8日，新西兰北岛芒加努伊山体育中心举办了健康生活节，许多热爱健康生活方式的民众纷纷前来咨询。当地西人法轮功学员参与了健康生活节活动，并设立了一个摊位向当地民众详细介绍法轮功，受到许多人的欢迎，有数十人当天注册要参加法轮功交工班。
台湾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2015年11月15日星期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台湾花莲火车站前广场举办练功和讲真相活动，并向过往的民众征集签名，声援中国民众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控告江泽民的活动，希望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共同制止这场迫害。花莲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在刑事举报江泽民的联署书上签名，有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要加油，有人询问能为你们做什么，有的说在别的地方已经签过名了，加油。有人表示看过媒体的报道，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很多年了，立即签名举报江泽民。
美国会播放活摘接中共器官一日报警。近日 屡获大奖的《活摘》纪录片先后两次在美国国会楼雷本大厦播放，吸引了超过100位来自国会大楼议员办公室的要员到国会办理公务的人员前来观看。他们表示，影片揭示的中共器官移植业的真相震撼人心。11月5号，大约50位国会工作人员观看了《活摘》纪录片。9月9号的放映会，大约有70多位国会工作人员参加。影片放映后的问答部分互动热烈，很多国会助理提出问题并认真记录笔记。多位议员助理在离开影片现场时真诚地向活动主办方表示由衷的感谢。据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南希里介绍，一位政治家在现场观看影片后非常激动并且难过落泪。他表示，难以相信这种事情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发生，应该予以制止。
超强天体爆炸，炸出六倍银河系大的空洞。天文学家获得已知最大超级黑洞所致的异常天体爆炸的综合图像，其中因爆炸所致的空洞可容纳六个银河系。幸运的是，超级爆炸距离我们地球26亿光年远，位于陆宝座的星团系 MS0735.6+7421。 科学家推测，其中的星系核心已经活跃了一亿年之久，所释放能量为太阳的六亿倍，其能量来源于一个质量为太阳100亿倍的超级黑洞。据科技网站 Gizmodo 11月9号报道，科学家自2005年就注意到这种宇宙天体的爆炸现象，之后通过不断的观测、分析和整理数据，获得 X 射线、无线电波及可见光的最新组合图像，显示遥远太空中正在发生的空前震撼天文景象。天文学家通过数据得知，其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亿次伽马射线喷发。伽马射线喷发是宇宙中破坏性最大的能量释放形式。天文学家的观测也发现了一些空腔样结构，空间范围达60万光年，是我们银河系直径的六倍，银河系直径为10万光年。天文学家判断，这些空腔为磁泡组成，根据巨大裂枕望远镜的观测数据，推测磁泡有高级能量的电子形成。他们认为，那里曾有的质量为一兆个太阳的物质，后因爆炸转化为高能电子流。另据美国航空航天局10月22号消息，科学家根据钱德拉望远镜观测的高热气体释放 X 射线数据，判断那些巨大的空腔或成空洞是由爆发形成。他们使用巨大裂枕望远镜捕捉到那里的巨大爆发所释放的部分能量，并使用哈勃望远镜拍摄了星系团 MS0735.6+7421 的可见光图像，最后获得最新的 X 射线、无线电波及可见光的综合景象。
大陆医疗界人士证实，中共活摘器官确实存在。一名在中国大陆从事药品及医疗器械业务的华人，看到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牟利的报道后，向媒体透露他的亲身经历，认为活摘器官确实存在。这位不透露真实姓名的加拿大中国新移民张先生称，他的经历说明活摘器官真实存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众所周知，但是大众对迫害的残酷程度都有所低估。张先生说，2005年的时候，一家地级市医院要求他的公司送去一种特殊的药品，是在器官移植手术中用的。他们去到医院后，医院的业务副院长对他们说，我们要做一粒肝移植，死刑犯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们来了，你们来得晚，人家又多活了几天。这副院长说，这种事情全都是从死刑犯身上摘的。他说，显而易见，用老百姓的话说，用脚后跟想也是这么回事，这个应该是十分普遍的，在行业内众所周知。张先生说，这些医院内的人士这样亲口的直白的讲出来，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把这当回事。法轮功学员们被迫害了，这个事情大家也是知道的。他说， 但是具体有些报道出来很严酷，并且很真实，很残酷的，可能有的人不理解，难以想象。但是从我们工作接触的方面来看，还是认为真实的，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摘器官这种事情。2006年，证人安妮公开指证中共在沈阳苏家屯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政府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对该指控展开了独立第三方调查，结果至少发现了52项可以证实的证据，证明中国存在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做移植的暴行，而且大部分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2010年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收集了有关证据。张先生说，中共的体制不把人当人来看待，在他们那里，每个人都可能被摘器官。你不去关注那些真实的事例，比如法轮功学员，那么下一个轮到的可能就是你。
公安局长告诉下面说，肃江这事到此为止，别弄了。大陆大法弟子，近一个月来，本地派出所警察对大法弟子所谓的肃江回访搞得人心惶惶，可是细一想，是雷声大雨点小，明显的应付走过场，也是针对同修的不同人心来的。有的警察把同修带到派出所，又照相又录音的吓唬一通，有的去了家里简单问几句就走，有的只是打个电话问有没有这事，有的连问都没问。其中有个同修正在家里做资料，舞台机器运转，同修没注意，一帮警察进了屋，一看这阵势，当时把设备和人一起带到派出所。可是同修正念足，给警察讲真相，当天下午就回来了，啥事没有。要是在过去，这还不是大案呀。一个有公职的同修，前些天政法委找过他一次，这次单位一把手又以哥们的名义找他谈话，意思是让同修表个态，别再肃江了，并说上面说了，你们告江泽民这事就算过去了，这一夜就翻过去了，也不追究了，但是上面有话说，如果今后谁再告，有公职的开除公职，没公职的一律抓捕。同修笑了，这是说大话，给自己壮胆呢，谁说了算。还有一个同修，他的一个亲戚是本地公安局长，这位局长告诉下面警察说，他们法轮功告江泽民这事到此为止，别弄了，意思是别搞什么回访了。这次所谓的回访，表面看咋呼的挺凶，实则是公安警察一次严重的违法，他们心里也清楚，因此走到哪儿都碰壁。但是在所谓的回访中，通过同修讲真相，确实有一部分警察得救了，也三退了。同时由于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邪恶也只能草草收场。那些虫子和细菌能成什么大事呢？不过这次针对同修人心的考验却是真枪实弹的，能够走出肃江这一步，和警察闹闹吵吵的所谓回访，真的是生死大关的考验。一个开天目的同修说，在我的层次看到，那些没文化不会写肃江状，找别人代写肃江状的同修，就看他们身上都有师父给打上的闪光印记，很殊胜的。那些亲自写诉状堂堂正正肃江的同修，就看他们给自己的众生演讲呢，场面宏大壮观。那些帮助给别人写诉状的同修，就看见那威德在另外空间里，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而到现在还没写诉江状的同修，他们身体的状态不是很好。同修没有往下说，肃江是一次整体考核，还能持续多久 随着另外看见邪恶的败阵和表面警察的草草收场，我们看到机会很快就会失去。没有素江的同修，真的应该理智地想一想，这一步真的那么难迈吗？这个考试落下了，你真的不后悔吗？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意在交流。
救度众生，用特殊的身份劝退特殊岗位的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曾是一名处级干部，从部队转业后，在省城政府行政部门工作多年，有很多亲戚朋友、原部队的上级、下级等人，分别在协党的公检法司及党政军单位工作。他们长期浸泡在协党灌输的谎言之中，很难听到法轮大法的真相，更难选择三退保平安。为使这群世人真正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真正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利用自身有利的条件和特殊身份，主动和他们接触，讲法轮大法的真相，揭露中共邪党假恶斗的邪恶本质，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情况。他们听后绝大多数都明白了真相，并决定和中共邪党决裂，三退保平安。同时表示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仅不做干扰破坏大法的坏事，而且还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做保护大法的好事。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有的人得到了及时的福报。下面我就举上几例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也希望像他们一样在特殊岗位上工作的世人以此为镜，做出正确的选择，会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一，正义的局长说是共产党不好，而不是法轮功不好。我有一个战友在县城某局当局长，在部队时我们曾同在一个团部机关工作，朝夕相处，非常了解，关系很好。转业到地方后，彼此有一定的来往，战友情常在。1999年7月20日，法轮大法遭受迫害后，一次我俩相见，我主动告诉他自己在练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对身心健康有奇效，非常好。大陆上至将军、部长，下至平民百姓，有上亿人都在练，并且每天都有成几何数字的新学员进来。由于修炼人多，都按照大法要求去做，江某某无德无才吓坏了，怀着妒忌之心，在六个常委不同意打压法轮功的情况下，他独断专行，一意孤行，利用欺骗、谎言、暴力，发动了一场骇人听闻的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运动，利用全国的军警特务、公检法司、新闻媒体、外交等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谣重伤、污蔑诽谤，扬言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掉，邪恶之极，手段卑鄙。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退休后，带领人员对法轮功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得出结论是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说完我问他，远的不说，就说我自己，你是了解的，怎么样？他说，我对别人不了解，对你是了解的，是个善良人，无私的帮助人。我说，你千万不要听信江某某集团宣扬的那一套，都是假的，骗人的，害人的。法轮大法是佛法，诽谤大法没有好结果的。谁为大法说了公道话，做了公道事儿，即有利于大法的事儿，谁会有福报的？请你相信我的直言。他说，我相信你说的一切，自己不会做破坏大法的事。我说，那很好，还告诉你一个真相，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请您从内心真正退出党团队就可以了，不是叫您不当局长了，与组织声明退出，不干工作了，只是从心中退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他爽快地说，好，退出，谢谢你的直言。由于他听信我讲的真相，在任何场所都不说大法坏话，就在邪恶疯狂要求人人表态时，他也只是轻描淡写，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宗部对属下要求什么。因他对大法有正面认识，他所在局的人员也对大法都比较正面认识。无论我和他在哪里，他都维护大法的声誉，并说信仰自由。一次，一个战友的儿子结婚，我们同时去祝贺，并在一个桌上吃饭。有一个在公安机关工作的战友在宴席上突然走到这位局长旁说，某局长，某某某指我是练法轮功的，您赶忙帮助他。没等他说完，这位局长就说，别说了，他练法轮功有什么错？是你共产党说别人法轮功不好，是你不好，法轮功没有错。这个人在公安机关工作的战友灰溜溜地跑回自己的座位上。桌上的十几位客人听了这番话后说，是共产党的错，法轮功没有错。于是我简单的又与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大家很高兴。在公安机关工作的战友也不说话了。宴席结束后，我主动找到他交谈，他听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今后我不会再去做破坏法轮功的事了。此后我们又相见了一面，他确实转变了，对大法很正面了。我告诉他退党保平安，他也同意了。而那位明真相的局长也得到了福报，工作很顺利，家庭很幸福，儿子儿媳都有一个理想工作，同时还添了一个胖胖的小孙子。我告诉他，这都是您为法轮功说了公道话，做了公道事儿的福报。他说，是这样的，谢谢法轮功。二，昔日的战友说，我从不上门干扰，只是例行公务的在法轮功学院楼下看看他们而已。一战友家的儿子结婚，他邀请了很多昔日的战友前去观礼，我也是其中一个。在婚宴上，我看到一位在派出所工作的战友，就主动上前与其打招呼，寒暄几句后，找了一处比较安静的地方交流起来。因为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跟他说，江某某集团发动的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是极端错误的，法轮功是佛法，是好的，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受益，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你千万别听信媒体宣传的那一套，那全是假的，骗人的，栽赃陷害的，善恶有报，为了您全家幸福，千万不要干助纣为虐的事。他说，我知道，我接触过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和善。他又说，问你一件事，五一三七二零是什么日子？我问他为什么问这个，他说，每到这两个日子的前夕，上面就布置任务，要我们监视法轮功学员的动向，要求我们上门去打招呼，不要到处跑。我说，江某某流氓集团做贼心虚，迫害了好人，怕好人申诉。我告诉他，五一三是我们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七二零就是1999年7月20号，江某某发动镇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日子。他听后说，原来这么回事儿。我说，你今后不要干扰、迫害、骚扰别人了。他说，我从不上门干扰，只是例行公务，在他们楼下看看，然后向上级交差而已。我说，你做的对，善待法轮功学员会有福报的，同时告诉你三退保平安，你从心里把你加入的党团队邪恶组织退掉，对你和家庭是有大好处的。他说，好，退掉吧。我说，祝贺你为你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谢谢。就这样结束了交流，融于宴席之中了。三，久婚不育的外甥媳明真相三退后立即怀孕并将生子。去年下半年的一天上午，妹妹打电话告诉我，她儿媳结婚多年没有怀孕，现在又得了妇科病，在某医院治疗，很令人担心，要我去看她一下。我说好，心想这不是跟她讲真相劝三退的好机会吗？第二天中午，我到医院病床上见到了她。他看到我去了后很高兴，连忙说，这么热天气您来看我不应该，太谢谢您了。我坐在他病床旁，简单的了解病情后做了些安慰，然后就开门见山与他讲真相。我说， 你在司法部门工作很辛苦，那没完没了的文山会海的文字材料你们都要参与，经常加班加点，没有节假日，星期天，真是多劳成疾呀。他说是的。我说过去我也和你一样，现在明白了，当官的对人才是畏惧的，怕你比他强，顶替他，所以他们对人才是利用而不是重用，用你是个宝，不用是根草，只管自己升官发财，哪管下属的命运死活。所以你千万不要受他们的哄骗，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还告诉你一件重要事儿，就是你们司法部门过去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是按照江某某的旨意，出了很多诋毁污蔑法轮功的不好的文件材料，你可能也参与过，或多或少的也受到污染欺骗，中了些毒，可能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因此对你身心健康很不利。法轮大法是佛法，神母如殿，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被迫还是其他原因，只要从你嘴里说出来或写出来，都是有责任的。善恶必报是天理，为了补救，只有声明否定过去违心所做的一切，相信法轮大法好，退出加入的党团队，才能身心健康，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听后表示，从现在开始，过去所说所写的不好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同时退出加入的中共协党组织。我听后说，好，你的身体一定会早日康复并怀小宝宝。他说谢谢。他没几天就出院了，出院后没多久，妹妹打电话说儿媳妇儿怀孕了，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这都是明真相正确选择的结果呀。今年七月下旬一天，妹妹又打电话来说媳妇马上要生宝宝了，家人非常高兴。我说这真是善待大法得福报，法轮大法是佛法，谁相信他支持他，一定会得福报的。四，刚直的厅级干部说，快给我大法护身符，以免过后忘了。我有位大哥朋友一直在高等院校工作，和蔼可亲，刚直不阿，是个厅级干部，彼此关系很好。我过去身体不太好，他曾为我担忧。我96年9月习得大法，不到三个月身心发生了巨变，他为我高兴祝贺。我把大法的美好殊胜和神奇告诉他，他激动鼓励我好好练，会有更大的变化的。99年7月20号，江某某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他为我担忧，怕我遭受迫害，身陷囹圄。我跟他说，大哥，谢谢您的关心，法轮功是好功法，我是真正的受益者，一定会坚持下去的。2000年上半年，他要和其他领导一块出国，临行前，国家安全部门要跟他们讲些涉外事项，他听后回来告诉我。国安人员告诉他们，外国对中国的东突恐怖分子是打击的，对法轮功是允许的，合法的，自由的，不打击的。这样看来，除中国外，其他国家都允许练法轮功的，这说明法轮功是好的，你认为好就练吧，但要注意安全。我听了后感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在当时，黑云压顶成玉摧，红色恐怖到了极点，法轮功受到严重污蔑诽谤，法轮功学员遭受残酷打压的情况下，大哥能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真是莫大的鼓舞。我说，大哥，谢谢您，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会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练下去。说罢，嗓子噎住了，眼睛湿润了，再也说不下去了。今天行文至此，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19年来，我在这条修炼的路上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后悔，没有遗憾，只有感恩，感谢，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感谢正义人士的声援鼓励，我会更加努力做好我应该做的事，不负使命。今年五月一天，我和大哥的一位美国朋友回家探亲，他请他在家做客，邀请我参加。我带着精致的大法护身符到他家后，和美国朋友简单的问候寒暄后，准备吃饭。 于是我主动帮大哥做一些准备工作，并和他交谈当前的社会败象和一些不健康因素。同时我还告诉他今天给他带来了大法护身符，他说非常好，现在就给我，以免吃完了饭后聊天搞忘了。于是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精致的护身符，恭敬地给他，他恭敬地双手接上，仔细看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郑重地装进口袋。大哥由于名真相早，很早就退出了邪党组织，自己也受益良多，家庭幸福，身体健康，是位可敬的大哥。五，尊敬的老领导说，三退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部队工作多年，绝大部分时间在机关领导身边工作，因此互相了解熟知，专业到地方后接触就少了。一次一战友乔迁新居，邀请很多昔日战友聚会，那天我也去了，见到一个非常熟悉的老领导，在省公安厅某处当处长。我主动与他打招呼，喊着他在部队的官职称呼，他说您好，好想念您呀。他亲切地伸出手与我握手，连连说你好，精神状况很好，变化不大。我说谢谢您的关心爱护。寒暄一阵后，我找了一个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交谈，告诉他法轮功是正的，我练后身心变化很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都是假的，您是了解我的，我不会骗您老领导。他说是的，其实我也知道些情况，对事物仔细看看，听听分析，就可以辨别真假好坏善恶。你练法轮功我支持你，但要注意安全，防止受迫害。我说谢谢老领导的关心。我说还要告诉您一个真相，现在到处讲三退保平安，中共在历次运动中整死了8000万无辜，这些历史您比我知道的多，现在又迫害法轮功，所以到了人不治天治的时候了。为了您的健康平安幸福，您从心里退出加入的党团队，您知我知天知，没有丝毫的影响和危险，请您相信我。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就听你的话，退退。我说祝您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谢谢你，然后我们就融于家宴之中了。一次我在某电子市场购物，碰巧看到了原部队的一位老领导，军职干部退休。我主动上前去与其打招呼，说老领导您好，太巧了，太有缘分了，怎么在这里相见。他非常亲切地问我你还好吧，我说还好，谢谢您的关心。然后我请他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会儿，他很高兴。我说今天见到您很高兴，您是我的老领导，我在您身边工作多年，您是了解的，为了您的健康幸福长寿，我告诉您一个真相，法轮大法是正法，三退保平安。现在社会的种种败象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时刻了，人不治天治，您从心里退出后就远离他，如若天谴他与您无关，您退了休了还求什么呢，求得一个平安吉祥健康。他说是的，那就听你的，退吧。我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祝贺您有一个美好幸福的未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连说你可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祝你全家幸福吉祥。我说谢谢您，并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望着老领导的背影，我深思良久，深深为这位军职退休老干部明真相做三退而高兴，也深深地祝愿我过去部队中的那些老领导也像他一样明真相做三退，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六，后继。由于篇幅所限，像上述事例实在太多了，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在面对面劝三退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常人中有一定职位和有一些条件的同修， 请放下自我，利用自身的一切讲真相，劝三退，效果会更好。在和特殊岗位的士人讲真相劝三退中，自己有以下几点体悟。一是和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很有意义，他们一般都在协党的公检法司、党政军警等单位部门工作，有一定的职位和权力，影响力、感召力也很强。他们明真相后还可以带动影响一群人，可以在他职权范围内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二是和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容易，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学识，都有自己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主观随意性很小，在重大问题上能分辨善恶、好坏、美丑。你一旦跟他们讲明真相后，他会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三是和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很需要，他们这些人也是社会中的一员，也有七情六欲、亲朋好友、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只是工作性质、岗位职责不同，所干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养家糊口。只有我们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用修炼人的慈悲善心真正去打动他们、启迪他们、救度他们，他们会体会到的，真正感谢你的。四是和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安全，这些在特殊岗位上的人，陌生人难以和他们接触，但你作为他熟识的人去讲，他不会反对，更不会做出构陷之事。因为假设他做了坏事之后，会遭到千夫所指，别人会指责他、诅咒他，说他缺德，连亲朋好友都出卖的人是最可耻的，不会和他交往，所以是比较安全。我和公检法司、党政军、国企等有一定职位的人讲的较多，没有出现一例构陷之事。五是和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可揭穿中共谎言，揭露邪党宣传的连法轮功的人都是没有知识、地位低的弱势群体的污蔑之词。一次我和一个陌生人讲真相，被坏人构陷到公安局派出所，所长当时看了我的工作证上的单位和职务，感到惊讶，说真佩服你，今后我有事要找你帮忙。一警察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了不起，你们有师傅管，有信仰，很充实，而我们每天只有人管你干活卖命，无信仰，忙忙碌碌，真是没有意义。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善待大法一念会幸福平安的。他们说相信，最后对我没有过多追究，我就安全回家了。临别时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善待法轮功和学员，你们会吉祥平安的。他们说会的，谢谢。在此我愿所有公安派出所所长和警察都善待法轮大法和大法学员，你们会有个美好的未来的。六是和特殊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要注意方式方法。由于他们工作岗位特殊，优越感强，高傲自大，争强好胜，妒忌心强，防范心理强，讲话总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冠冕堂皇，怕被别人过多知道他个人的信息。因此讲真相一定要根据对方接受能力和承受能力，最好单个讲，一对一讲，同时要说明会为对方保密，他才会放心，才愿意三退。不能把三退了张三的事告诉给李四，那是最令他们忌讳的事，所以要有为别人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别人才信任你，才愿三退。作为曾经在特殊岗位上工作过的我，在此向大陆所有在特殊岗位上工作的同行朋友们说一句，请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你们一定会有个美好幸福的未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一定要真正放下自我，到特殊岗位人群中去讲真相劝三退，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由于层次有限，认识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偏远地区救人忙，作者邯郸大法弟子。今年暑假，女儿邀请我和丈夫同修去她那儿帮助照看小外甥。她那儿属于西北偏远地区，我们想也是弘法救人的好机会，就答应了。到达后第二天，我们就向女儿了解那里的大法弘传情况。她告诉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真相资料、真相币和三退。于是我和丈夫商量，自制真相短语不干胶，并把带去的约2000元的真相币分给女儿一起花。女儿非常支持做大法的事，帮着到街上买了红色打印纸，丈夫买来了记号笔、双面胶。我们每天除正常练功、学法两讲、照看小外甥外，就制作真相卡，晚上就到小区里、公交车站、电线杆等地方粘贴真相卡。一天女儿说，我在小区的 QQ 群里看到有人拍的你们贴的真相卡图片，群里的人还说法轮功又复活了，家里的老人要注意不要上当。由此看来，这里的世人不了解真相，人受邪说宣传的毒害。女儿也说，你们写的真相卡内容太简短，世人看了可能不明白是啥意思。我们悟到，这是师父借女儿的嘴在点化我们，如果看不明白，就会影响救人的效果。看到这种情况后，我和丈夫商量增加真相内容，把真相卡改为真相传单，增加天安门自焚伟案、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啥打压法轮功、为什么要三退、三退的方法、九字真言等，编辑成短文，女儿负责想办法打印。打印出资料后，丈夫就到周围小区发放，我在家发正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从包装到发放始终坚持不走过场，用正念和纯净的心态去做，把每一份真相资料看成救人的法宝。在发放真相资料的同时，也不忘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人，如坐火车、坐出租车、上公园讲真相劝三退、坐公交车上超市购物使用真相币。在讲真相救人中，也遇到过一些神奇的事。一次，丈夫到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他随着小区人进去后，当发完资料出来时，发现小区的门已锁上了。正在这时，刚好走过来一位妇女，丈夫指了指门，那女的也没说什么，就拿出磁卡把门给打开了，好像这位妇女就是在这儿等着给她开门的。出门后，丈夫从内心感谢师父对弟子的呵护。一天女儿下班回来说，上午11点在办公室刚把真相资料打印完，下午一上班就有上级领导查岗，不打招呼推门就进，好险呀。我说，你是为大法做事，师父会保护你的，不会出危险。在超市、农贸市场购物中，看到收银员、卖主接到真相币时，先是惊奇，随后仔细阅读，笑了笑就收下了。每当看到这一幕，我的内心就非常的感动，世人是多么渴望了解到真相呀，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救人的决心。经过暑假讲真相救人，使我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我们不能仅局限在自己附近的地方讲真相，还需加大力度到那些偏远地区去讲真相救人，那里的众生在等着我们去救度。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们更要学好法，抓紧时间去讲真相劝三退，救度更多的世人，兑现史前誓约，随时返回美好的家园。
三次正面闯出魔窟的经历，作者郑石。我今年72岁，99年之前接触过大法，但没有实修，迫害开始后就放弃了。2004年，我在同修的引导下又重新回到大法弟子中来，随着不断的看书，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殊胜和伟大，开始了真正的实修。此次法会交流，我重点谈一下自己三次被邪恶绑架后正念闯出的经历。儿子在外地工作， 我去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由于那里是中国的大西北，大法弟子少，了解真相的人不多，因此我决定在那边多待些日子，为救那一方众生尽点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带着200个神韵晚会光盘面对面送给世人，天天如此，从未间断。有一次我来到一个商场，在那里救人，被商场的经理发现并恶意举报，随后被带到派出所。被绑架到派出所后，他们像对待犯人一样审讯我，逼我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还有子女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并欺骗说让儿女来接我回家。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心里有大法，比他们聪明着呢。我一直牢记自己是住师正法的，他们不配迫害我，因此我除了讲真相什么都不回答。为了救度警察，我不断地讲大法的美好，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20个小时后，我被无条件放回家。此次经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又过了几个月，我和儿子一块儿出去发神韵光盘。儿子被绑架后全程戒严抓我，我坐车顺利回家后才发现钥匙在儿子身上。由于我文化低，一直在农村生活，没有安全常识，莽撞地找到社区保安，让他们给我找人开锁，因为开锁得提供身份证。我也不太懂这些事，就把身份证给他了。锁打开后我就睡觉了，睡了一会儿听见保安来敲门，随后闯进十几个警察，把我儿子的工作地点翻了个底朝天。抄完家后，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第一件事还是做所谓的笔录。我不配合，心里想着师父，知道师父一定会救我，因为我是为了别人才讲真相的。他们看什么都问不出来，两个警察就把我的腰带抽下来，让我自己提着裤子，他们两个轮番的用皮带抽打我。当时是夏天，我只穿了件汗衫，他们两人都累得浑身是汗，我却一点都没感觉到疼。当时也很疑惑，这是怎么回事？突然我明白了，这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想到这里，我难过的哭了起来。后来他们给国宝和610打电话，都说不收我，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到看守所。在身体检查时，查出我有多种疾病，其中包括心脏病和美尼尔综合症等等。看守所的人说这人不能留，有生命危险，于是就让派出所又把我拉回来了。在派出所里，警察把从我家抄出来的真相资料和光盘摆了一大堆，让我手拿着神韵光盘给我照相。我想这不是正式大法吗？好事，有啥可怕的？照完后，所长对我说，这些证据够判你10年了，你回家吧。我走出派出所的大门，跪在地上给师父磕了3个头，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然后就回家了。第三次被绑架是因为我给公安局发真相信，我把自己手抄的真相信找到复印店复印了100份，每份用袋子包装好，在袋子上写上，为了你的美好未来，请把这封信看完。由于我智慧不够，带着30多份从第一层往上发，发完后又跑回家拿，回来从2楼接着往上发，这前后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引起了邪恶的警觉。还没发完，我就被政法委书记抓住，送到610办公室。610头子带着几个打手气势汹汹的要整我，我不害怕，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又是做笔录，我什么都不回答，就是讲大法好，他们见什么都问不出来，就要强行搜我衣服。我大喝一声，你们都给我退下，站到那边去，我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他们真的不敢动，都退到了1米之外。我知道他们想抢我的钱，所以就把兜里的很多钱拿出来让他们看看，然后说，这钱是我的，你们谁也捞不着。这时我才想起给儿子打电话，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堂堂正正地拿着电话告诉儿子，我被绑架了，让他找同修营救我。我儿子在电话里大声谴责警察的恶行，我也高声回应。 后来他们领我出去吃饭，我也不跑，我想自己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回家，不能用那种偷偷摸摸的办法，我没做坏事。吃饭回来后，610头子把我关在屋里，说要给我定罪，不断的刺激我，羞辱我。我说，你们不配迫害我，我今天就回家。他说，你说了不算。我说，我李洪志师傅说了算。610头子说，看谁说了算。最后他们一伙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把我放了。临走的时候，610头子伪善的说什么同情我，还是他们好心，他们说了算。我没回答，笑了笑就离开了。整个过程持续了六个小时。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天清晨背诵红吟，每天上午学一到两讲法，五套功法从未间断。我每天下午都骑着自行车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去讲真相，每个同意三退的人，我都送他们一本真相小册子，没入过邪党组织的，就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年积攒下来，三退人数已经超过10000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遇见很多不听不信的人，其中有打电话举报我的，有威胁恐吓的，还有说风凉话挖苦的。我牢记师父的教诲，都当成好事，当成去自己执着心的好机会。有时候我过病夜关，只要能站起来走路，我就出去讲，过不了多久身体就一定康复。我的体会是，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师父已经把路给铺好了，只要关键时刻想起师父，想起大法，就啥也挡不住，就一定能成功。
由湖南长沙市联名举报江泽民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明慧网2015年10月30号湖南长沙市1577人联名举报江泽民的报道，想谈点个人的想法，与大陆同修切磋。报道中说，湖南长沙市部分法轮功学员从9月28号开始向世人征签举报江泽民，到10月15号不到20天的时间，就有334位善良民众签名，到10月26号已经累计有1577位善良民众的签名举报江泽民。报道中还列举了善良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时说的感受，让人特别感动。读后我想到几点。一，湖南长沙市同修向世人征签举报江泽民的活动，给了世人一个摆放位置的机会，让世人有机会了解真相，选择自救。他们的做法意义重大，符合师父正法救众生的要求，值得大陆其他地方借鉴。我们应该利用好一切形式和机会救度众生，只要对救众生有利的形式都应该做。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再次鼓励我们。师父说，这三件事你做好了，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神都在关注着你，师父的法身都在关注着你。我悟到，向世人征签举报江泽民也是大陆同修要考虑做好的事，使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二，大法弟子是要修成为他的新宇宙的生命，控告或举报江泽民的根本目的不是利用常人的法律形式为自己伸冤昭雪，而是要通过这种形式唤醒世人的良知与善念，鼓励世人从中共的谎言蒙蔽中解脱出来，冲破中共的桎梏，带动世人走向光明的未来。目前海外同修们做得很好，在亚洲已经有77万世人联署举报江泽民。一个世人如果能够在中共严酷迫害的非常时期敢于站出来参与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他是不是就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是不是就选择了自己的未来？迫害的主体发生在中国， 中国大陆有几千万深受江氏集团迫害的大法弟子和他们的家庭，如果大家都用心去做，通过这种形式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其他世人真相，帮助他们走向正义一边，那该有多少世人得救呢？大陆大法弟子应该比海外同修做得更好才行。三，自五月份控告江泽民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干扰阻止肃江的现象。许多地方的公安、街道、单位等拿着从高检、高院返下来的诉状，找到法轮功学员询问干扰，许多大法弟子甚至因肃江被非法绑架、拘留、迫害。这是一些执法部门，包括其他参与的部门，自上而下的在违法犯罪。其中有旧势力安排的因素，也有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人心和执着的因素。对这些现象，大法弟子除借机讲真相使其得到救度外，不要为这些现象动心，更不要被带动，继续做好我们该做的事。目前中国和世界局势都在发生着巨变，在中国大陆，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都遭到了报应，给人一种大魔头很快就要被抓，迫害马上就要结束了的感觉。有些同修表现出特别关注，据说有的同修为了看新唐人石涛评论，甚至误了集体学法时间。我觉得大法弟子了解点形势变化不能说错，但是不能如此分心，更不能被带动，反而应该向内找一找，是什么心在触动着这种关注呢？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已经讲到了，师父说，所有现在被处置的一个都没有跑出去，都是这样的人，还在处理。我知道一个都跑不掉，不管他大的小的，常人说这是报应。常人社会的变化是天象带动下的状态，都跑不出师父的掌控之中。我们的责任就是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其他的都不要看重。四，我个人所悟，无论控告还是举报江泽民，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救度更多众生，同时使自己达到圆满标准的机会。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到，师父说，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他也算给你们安排了一次修炼的机会，给众生得救开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人人得度是不可能的了，人人修炼也不可能，但是人都得在这次正邪较量的时候表现自己，甚至于他们必须都得表态，这决定着他们将来的去向。现在人都得表态，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在救人中，那个生命的表现就定下了他的未来。那些在以前的反活灾真仙中和这次举报江泽民的真仙中的世人，就是他们的表态，已经定下了他的未来。既然这种形式能够救度更多的世人，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湖南长沙市的同修们以向世人真仙举报江泽民的形式，为大陆的同修们开了头。可能各地区的政法修炼环境不同，但救人的目的是一样的。此种形式也会促使同修们整体提高上来，使本地区的救度众生做得更好，希望同修们能够引起重视。个人的一点不成熟想法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肃江中更好的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滴。自肃江大潮以来，我地区绝大部分同修已经真名实姓投递了肃江状，到八月底基本全部完成。之后明慧发表了一篇通知，指出在邪恶迫害中没暴露过的同修，用化名举报江，并且不修炼的常人
也可以做塑浆或举报浆这件事。师父的批语落款为诗，看着那一个诗字，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感受到其中蕴含着师父对弟子的殷切期盼与慈悲呵护，对众生的慈悲救度。作为弟子，每时每刻所思所想就是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圆融师父所要。那天学法之后，我就在思考，在塑浆这件事上，自己还应该做什么才是师父要的。然后头脑中就想起有同修问到关于起诉大魔头时，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是啊，应该起诉他，众弟子热烈鼓掌，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我悟到大法弟子应该推动这件事。师父在正法，在这场从未有过的正邪大战中，人世间的表现就应该是大法弟子协助配合师父来主导将要发生和上演的一切，带领世人加入塑浆大潮，也是历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壮举。而世人能迈出这一步，所依靠的只能是大法弟子的正念。而作为大法中的一粒子，以我个人的微薄之力，即使获得师父的慈悲加持，我又能做多少呢？我应该从法上有一个好办法才对。也许是因为那一刻我的心没有了畏思畏我，脑子里很快就有了一个成型的方案，和同修们一起努力完成。如果同修们支持，我就着手写一篇举报浆的稿件供常人参考。因为考虑到什么阶层的常人都有，大部分普通百姓即使想举报浆也不知从何下笔，因此我们可提供一份现成的资料。到了学法组和同修们一说，同修们纷纷表示这件事一定会激发世人的浩然正气，因为对这个罪行累累的败类无人不唾弃痛恨，我们不正好在这件事中更好地讲真相救众生吗？而且一旦唤醒众生的正念做了这件事，他们就会更坚定地支持大法，抛弃邪恶，在正法中更好地摆放位置。这正好印上师父讲的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这时有同修说，你赶快写稿让众生联名举报浆。我立即写好了稿子，经过同修们的实践，又重新整理成一篇适合常人的简短有力的举报稿件。这两篇都经过同修严格把关，确定没问题后又投给了明慧。一番紧锣密鼓之后，大家又共同在法上展开了切磋。我们所做的是修炼，是救人，是神圣的事，因为师父所要的就是对一切生命最好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把救人流于形式，不能把救人数字化，追求表面轰轰烈烈的效果，做一个就扎扎实实的到位一个。鼓励常人举报浆也是随缘而做，并在做三退的基础上进行，然后同修们就开始付诸行动。通过同修们这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我们不修炼的众多家属亲人反响非常好。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很多世人对举报浆这件事表现非常正面，其中很多令人感动之处。有的同修之前塑浆还瞒着家里人，这次公开后家人们正气十足，联名参与举报。有的家人出乎同修意料也积极参与了，让同修感叹，看来不能对人抱成见。讲真相中世人几乎都骂姜擦擦不是个好东西， 问到举报江用的名字时，有的众生回答铿锵有力，我就用真名举报江叉叉。有的写来的举报稿件密密麻麻，足有好几页，字迹工整，从江叉叉集团迫害大法弟子的残忍邪恶，到揭露其迫害中华传统文化，摧毁民族道德，写得有理有据，让人一看就是用心在写。而这样用心完成的稿件，我只在大法弟子的诉江状中看到过。在大陆迫害依然严峻的环境里，众生发自内心所做的生命的选择，这一切就是师父宏大慈悲和伟大法力的有力见证。这一切也在向全宇宙表明，与真善忍与法轮大法为敌的任何人与群体，都必将遭到全人类的谴责，受到人类历史和法庭的正义审判。而此样圆融师父所要，这就是作为弟子的所思所念。公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一段话，与同修共勉。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
修炼体悟，清除思想中那些不易察觉的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看了师尊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我为自己的差距着急，想让自己的境界每天都有提高。当我这样想时，师父便不断地点化我，让我看到了一个个思想中那些不易察觉的思。这两年大陆的经济直线下滑，什么生意都不好做，我心里却有一念，别人生意不好做，我的生意不受影响，我跟别人不一样。事实上影响真的不大。这两天我突然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层的思考，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呢？为什么我的生意就不受影响呢？原来我的心里时常冒出一个念头，这些年我给大法项目没少出钱，因此在别人生意下滑时，我不应该受影响，大法会回报我的。这不是私吗？这不是在和大法讨价还价吗？这念头藏得很深，到自己生意要下滑时，它冒了出来，让你感觉心里有底。你曾为大法项目付出那么多钱，现在该回报了。这个私藏生命的深处，不动声色地操控你，只是它表现得很狡猾，时隐时现。于是我在惊醒的同时，看到这个私的丑陋，发正念彻底清除它，并跟师父说，我为大法项目付出是纯净的，不求任何回报，我要彻底去掉这个肮脏的私，去掉，彻底去掉。前两天周围有个同修住院了，去看他时他只是哭，之前我有种预感他可能要被病业迫害，因为他不是很精进，学法少，练功少，也不塑僵，自己还觉得不错。这些年本地出现过几例这样被病业迫害的同修，我想这样的同修就是立在正法的最后，怎么会放过呢？同修住院后负面议论很大，有的说这是他自己作践的，待修不修，拿修炼当儿戏，还有的说平时做三件事咋样，自己还不清楚吗？被病业迫害了才想起求师父。这过程我心里也很沉，感觉可惜和无奈，也有怨恨，觉得该同修这些年实在太差，没白没夜忙生意，发正念倒长，看不到精进的表现，邪恶怎么会放过他呢？我的这个认识，师父借一个同修的嘴棒喝了我，你这个认识倒让旧势力高兴，很符合旧势力口味。旧势力会说， 这么多大法弟子都指责这个同修，我们干对了吧？这认识和旧势力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不找自己？我猛醒，一下子看到自己的私，自己一直在用观念衡量该同修，觉得他不精进，被迫害也是情理之中。这是用不行就淘汰的旧宇宙里在衡量同修，这不是站在旧势力一伙了吗？我立即解体这个观念，改变认识。同修被病业迫害，一方面我得找自己不足的地方，跟上正法进程，另一方面要帮助同修多发正念，不承认这种迫害，同时在法理上和他交流，而不是看其缺点和指责抱怨。我这样想时，就觉得全身能量很强，发正念时也能静下来，有种殊胜感。还有，我在不断精进的同时，心里总有一念，我这么精进，圆满是没问题的，甚至有时用法衡量自己，觉得该做的都做了，该付出的都付出了，结束那天不会拉下。近日我忽然悟到，这想法不对呀。师父在多处讲法中告诉我们，要无私无我。我想的圆满背后是什么？是熬出头了，离开人间苦海，我的解脱，而不是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精进背后有明显的目的性，这够新宇宙生命标准吗？每一次我为大法项目的付出，都会油然升起微微的一个念头，那就是和威德联系起来，觉得自己比别人做得多，出的钱多，付出的大，师父说的那些大果位和高境界，我也会理所当然的在里面，因为我已经付出那么多了，这不是和师父讨价还价吗？我感到很汗颜。大法弟子呀，有一点私都带不到新宇宙中去，这个根本一定不能忽略。以前每次发正念时，我都加上一念，清除自己身体里老病死的魔，让三界的物质对我不起任何制约作用，让我的面貌年轻再年轻，成为讲真相的素材。近日我发现这一念很不纯，有很强的自我性，年轻的背后是私，想让人夸奖我修得好，多虚荣啊！年轻了又能怎么样？永远当人吗？大法带给你的美好是不知不觉自然而来的，还用去求吗？人的表面再好，最后都得扔掉，能带走的只有纯净的心和无私的境界。写出近日一点体会，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做执着技术的怪物。作者：大法弟子。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开示给我们很多法理，点明了许多之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执着。我悟道，为的是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点醒我们快快修去执着，带着我们向上冲，尽快的突破，以达到圆满的境界。真切的感受到师父为我们不精进的状态焦急心痛，每读经文都令我心酸不已，禁不住一次次落泪。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师尊讲到，那外星人呢，他不能修炼，他也没有人类的特殊环境，可是那个外星人是地球人这么叫，叫他外星人，他们就是怪物，就是怪物，他没有情感，那他们那个社会怎么维系的呢？是靠技术，谁的技术高，谁就高他一等，谁的技术更高，谁就是头。他们为了技术而生存，开始只是个低生物，为了生存而生存，渐渐的用技术维系着生存的时候，就变成了技术第一，就是这个。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了整个现代科学体系都是外星人给弄到地球上来的，目的是变异人类。我们长期处在科学无所不及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就会受到影响，形成很多执着。回想自邪党迫害以来， 为了隐瞒大陆残酷的迫害真相，以及阻止大陆民众了解法轮功红传全世界的真相，邪恶疯狂地封锁网络，投入巨资建设网络防火墙。在严峻的形势下，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加持下，利用在大法修炼中开启的智慧，开发出世界顶尖的破网技术，保证了大陆同修与海外同修的正常交流，以及各项证实法的活动顺利开展。可是，在长期的邪恶封锁与反封锁、迫害与反迫害拉锯中，我们很多同修不知不觉间对科学技术已经形成了相当严重的执着。为适应正法在这一程中的要求，部分同修用大法赐予的超常智慧，迅速掌握了各种以前从没接触过的高科技，比如学会了电脑组装、维修、安装、使用操作系统，学会了装真相手机及各类讲真相应用软件，学会了维修各类打印机、刻录机，拆装维修资料点各类设备，安装新唐人卫星接收器等等等等。这些大法赐予我们殊胜的超常能力，在广传真相、救度世人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由于当时邪恶的迫害形势，能走出来学习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可谓凤毛麟角，为保证资料点的安全运作，又基本都是单线联系，使得资料点成了同修心中神秘的同义词。相应的，能对资料点的设备进行维修的技术同修更是各地区的宝贝。同修间一谈起谁谁懂技术，都是一脸严肃庄重，仰慕带点神秘的表情。很多同修以认识资料点同修为荣，不注意安全的在同修中显示宣扬，也有的四处打听谁在做资料等等。即便如今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后果是旧势力对技术同修的虎视眈眈，在迫害开始的前几年中损失了不少技术力量，给整个讲真相的项目带来巨大的损失。仅举本地几例，零几年本地有一位长期大量做资料的 A 同修被旧势力迫害拖走肉身，当地熟悉 A 的同修都热心地帮助 A 的妻子同修物，是不是色欲之心没去？是不是动了做资料的钱？是不是学法练功没跟上？在 A 的妻子一一否认后，同修们说一定是有别的漏与执着没去造成的，谁也没有通过这件事情向内找。2010年以后，本地又陆续有几个资料点被邪恶破坏，也再次有掌握一定技术的同修被旧势力迫害拖走肉身，当地同修在心痛之余仍然外求的选择热心帮助被邪恶绑架的技术同修分析查找各种执着和漏点，没有人认为这事与自己修炼状态有关。当时我从修炼的角度悟到，正是我们对真相资料的等靠要，对技术人员的依赖与崇拜造成了这个后果。我们忘记了他们也是修炼中的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不合实际的期望与愿望，什么都依赖，没有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学法。在看到他们有执着时，也没慈悲地指出，认为他们能掌握那么多高技术，修炼的不好，能学得会吗？更有甚者，出于对那种神秘感的仰慕，被邪恶的情魔拖入情欲的陷阱，给技术同修带来痛心疾首的损失。直到当本地一位一直被大家依赖的技术高手被绑架后，我在不同场合看到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异性同修对他被迫害的心痛中流露出的那种复杂感情，令我十分震惊。虽然我明白这个情中更多的是对技术本身的那种仰慕崇拜，把修炼者的心性与技术能力混淆了，认为技术高就是心性高，但也没悟到崇拜技术也是执着。近年来 本地也有同修陆续学会做资料，有的同修在学会做资料后自我膨胀，暴露出把掌握技术的多少当成了修炼层次突破多少的错误认识，执着自己掌握了多少技术，好像自己特别有能耐，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别人都不如他。当同修有不明白求助他时，对理解能力差的同修不耐烦，甚至对同修不礼貌的训斥，更有甚者把自己错误的认识当作范本，强求别人都必须照葫芦画瓢，有不同的做法就指责，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风范。也有的同修在掌握了某项技能，负担了正师法中的某项工作，获得了同修们普遍认可与肯定之后就自大起来，好像常人中的领导一样，对其他正师法的项目也要干涉干涉，看见别人对照自己，发现自己也一直不易觉察地把这个技术当成财富，为了掌握某项技能，有时几乎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比如为了做好三件事，急需学习某项新技术或解决某个技术难题而不眠不休，甚至停止练功学法，也只是走走形式，痛苦执着的钻研，对掌握了某项技术或处理了某个故障而欢喜不已，觉得自己特别能干，而没有想到是师父的加持和大法赐予的智慧。在学习师尊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师尊的法如惊雷般把我炸醒，原来怪物才会执着这个技术，怪物才会崇拜技术，怪物才会以技术论高下，原来迫害以来就怀有对各种真相技术的追求与偏执的学习，是执着，是有漏。我如梦初醒的明白，原来邪恶迫害技术同修的借口中也包括了这个对技术执着的漏，我要赶紧挖出这个坏东西灭掉它。写出此认识是希望与我曾经一样执着技术的同修赶快修掉这个漏，在修炼中快速的突破，直达正法弘誓对我们的要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一点感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干扰面前修自己，作者大法弟子。因为我属于开着修的那种，而且十几年来在网上写的一些文章，时间一长，很多的同修就喜欢和我探讨另外空间和轮回转世的方面的事情。刚开始那阶段，每当同修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多少的说一点，可是后来却发现人的执着是无法满足的。同修又提出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的一些关于轮回方面的事情，这样我心里就开始纠结和痛苦了。当时觉得很多事情是不该说的，说了对同修的修炼也没啥用，只是在满足对方强烈的好奇心而已。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同修身在强烈的执着当中，却根本意识不到那是一种强大的执着和人心。当面对这些的时候，自己内心那种痛苦是无以名状的，把一切问题的责任都归罪在同修身上，这明显的向外找、向外看的行为，几年我都没有意识到，就在这种痛苦和纠结中煎熬着，甚至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当同修来见我或者来电话的时候，我心里总是咯噔一下，因为同修状态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曾尝试着对他们探讨的那些事情不多说，但却发现这样一来，很多时候就会被扣上不配合、保守的帽子，或者造出一些其他的谣言来。特别是面对强势的人，当他们用极为强势的语气和方式强制我说的时候，我似乎真的感觉到那种场景就如同警察审犯人的状态， 不说的话就会造成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后果，这些其实已经实实在在的发生过了。时间一长，我就如同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般，在夹缝中希望能走正自己的路，后来觉得长期这样做也根本不是办法，我不能总是无度的在随和他们，那样对他们也不好。最近通过反复的学法，特别是当我看到转法轮练功招魔中的那段，一睡觉就有人找他比武争斗，搞得一夜都休息不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去他的争斗之心，他这个争斗之心要是不去，他老是这样的，长此下去，几年拖下去也是出不了这个层次，搞得这个人也就练不了功了，这个物质身体也受不了，精力耗得也太大，弄不好就废了。心里忽然之间一震，然后亮堂了，觉得师父这段法对我目前的情况是非常的有针对性的，一切外在的干扰源于自己内心的不纯不正，十多年来因为自己写点文章，心里总有一点成就感，但和同修聊起另外空间和轮回方面的事情，自己内心还有一种欢喜心，证实自己和不注意修口的心，虽然很多时候明知道说了不对，而且看到同修身在执着中，自己心里也很痛苦，但此时还是为了碍于面子，怕得罪同修，怕同修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节外生枝，给我造谣等等，其实说到实质还是怕自己的名受到损失。当想到这些的时候，自己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同修用尽各种方式来和我探讨另外空间和轮回方面的话题，对我而言就是去我的人心的过程啊，我应该向内找才是，放下那么多的怕心和执着，完善自己先天性格上的不足，不讲原则的过于随和，不受外来的干扰和人心带动，就严格严肃的走好走正用功能证实法的这条路，才是对我和对同修负责表现，才是对万古机缘的珍惜，才是真正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的表现。后记：昨日晚上10点多，有一位同修来短信，还在询问一些过去缘分的事情。面对着短信，我笑了。当时我想，谢谢师父再给我去人心的机会，我一定能严肃又慈悲地对待这类事情。任何事情，我们只要找自己，一切干扰都会消失灭尽的。
在塑像中去除侥幸心理，童真。我在大法修炼中已经走过18年了，在师父的呵护下经历很多风风雨雨，其中最大的体会就是只要转变观念，向内找自己，再难的事都会柳暗花明又一春。修炼中为什么会遇到磨难，除了自身业力方面的原因外，很多时候磨难都是针对人心，针对执着来的。99年720以后，在做证实法的工作方面，我一直有侥幸心理，因为我当时人在北京，户籍在老家，所以潜意识中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我做大法的工作行踪不定，两地警察都找不着我，而且在北京我也经常搬家，基本上是半年一搬，那时很多大法的工作我都冲到前面，如传递大法资料、组织同修交流、发真相资料、曝光迫害大法的恶人、收留流离失所的同修，到后来的制作真相资料等等。但是我内心深处明白，自己做大法工作并不全是正念，也不是真正从理性上升华后的那种坦然，很大程度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比北京的同修有优势，在北京 没有固定的单位和住所，警察找不到我。因为这种侥幸心理一直没去，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后来被非法绑架，在监狱被关押达八年之久，出狱后户籍所在地在所谓的敏感日子多次胁迫家人到亲戚家找我，妄图再次实施绑架。因此这几年我一直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今年4月30日我看到民会网和大法学会全国起诉江泽民的文章后，就理解到起诉江泽民是眼下的政法形势。随后在民会网发表了配合天象起诉迫害元凶一文，并倡导大法弟子都能行动起来起诉江泽民。虽然鼓励同修都起来诉江，但自己心里却不稳。起诉江泽民从法理上讲肯定是大法弟子应该也是必须做的，但是因为是实名起诉，需要自己直接去面对的。过去做事靠侥幸心理的这种执着又一次暴露出来了。我学法后梳理了一下自己修炼以来的思维，发现侥幸心理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在求，和常人的投机心理或出去赌一把的心理是一样的。说白了，根子上还是怕和思，这在修炼中是非常大的一个漏。旧势力正是利用学员的这些执着，一次次的实施了迫害。反过来说，邪恶迫害就是针对我们的执着来的，侥幸心理、赌博心理绝对不是安全的。只有从法上提高上来，扎扎实实的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才是最安全的。认识到这一点后，我正念清除侥幸心理，这个变异的生命，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高大了。同时理解到起诉迫害元凶与被迫害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围绕大法而动的，大法弟子才是世间的主角。可是正当我要邮寄刑事控告书时，同修告知说上面已经开了会了，邮局不给寄诉状了。恰在这时又看到明慧报道的甘肃金昌大法弟子因为在邮局邮寄诉状被绑架的消息，似乎有一股阴气向我袭来。如果在迫害初期心里肯定会不稳，但是这一次我问问自己，诉江是不是眼下最应该做的事？诉江是不是紧跟师父正法行事，做全宇宙最大的好事？答案是肯定的。那既然是对的，符合法的，应该带来正面的结果，才是正法理。做最正的事，为什么要和迫害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呀。16年来，有多少同修受邪恶这种迫害法的变异的因果观念干扰而导致被迫害？现在是彻底破除旧势力一切安排，纯纯正正走师父安排的圆满回家之路的时候了。悟到这些后，我检查了自己的思维，这一次真的没有了怕，也没有了侥幸心理。五月底，我正念十足的到邮局邮寄了诉江状，结果非常顺利。三天后，又和同修一起再次去邮局，邮寄了诉江状，还是特别顺利。有时候磨难都是因为我们的假想，在思想中形成了邪恶迫害的场，为邪恶迫害提供了物质土壤而导致的。去除一切观念和执着，纯纯净净地做大法事，邪恶和一切拜物都会胆寒，望而却步。侥幸心理一直是我修炼路上的一堵墙，这次真正地从法理上认识到了堂堂正正的诉江，一切都超级顺利。去除侥幸心理后，在修炼的路上一下去除了一堵墙，如同拨开迷雾见晴天了。真是师父都铺垫好了，就等自己的那颗心到位了。师父讲，过去的宇宙结束了， 新的宇宙开始了。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正法真是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让我们紧跟师父正法进程，抓住每一个瞬间，去除自己的根本执着，走好正法最后的路。
修去依赖心。小时候在父母身边，有事问父母，上学了有事问老师，参加工作了有事问领导，回头看看，依赖心从小就附体了。外加大陆无神论党文化的洗脑，听话跟走钻到人的思维中，修炼了遇事总想问问同修这事怎么办，那关怎么过，遇事总想看看同修怎么做。有的同修把当地当组同修或某一同修当成了榜样，遇事问人家看人家，如素江中人家说控告状五六页太长了就拿回缩写，人家说得打字就送去等着打字，人家说联名素江就联名素江。这种在常人中养成的依赖习惯，使修炼人忘记了遇事对照法。九评共产党一份对中国共产党的判决书151页，师父讲过他不长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遇事对照对照法，就知道怎样做了。我的依赖心更不易察觉，表现在遇事总想找同修在法上交流一下，有时为一件事去外地找同修，有时找一圈也没如愿，才想起来法中什么都有。近日认真听解体党文化，才找到这是依赖心的另一种表现，而依赖心的根子是党文化思维，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外星人搞的人对现代化科学的依赖，一提种地就是农药化肥。依赖心是人心，是人对人的依赖，是人的观念对人的观念的依赖，依赖心是信师信法的阻障。依赖心越重，就越不能做到100%信师信法。为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必须清除自己思想深处的依赖心、依赖思维及依赖因素，清除依赖心、依赖习惯生存的一切土壤，100%的信师信法，听师父话，跟师父走。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法理，你要自己去修，自己去悟，我要都讲出来，就没有你修的了。一点点认识写出来，与有依赖心的同修交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同修，你修得怎么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11月3日上午，我专程到一位老年同修家去送师父的新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他高兴地接过新经文后，第一句话就问：你修得怎么样？然后我们进行了法理交流，经他同意，我把它整理出来和同修们分享，也许会对同修们有点帮助和启发。一，越到最后越要做到修炼如初。这位老年同修今年83岁，曾在本地省直机关担任处级干部，由于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了。1995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位好心人告诉他法轮功好，并帮他请了一本转法轮，他看完后非常激动，决定修炼法轮大法。他修炼大法后，刚一练功，天目就打开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一些美妙的景象，他都看到过、感受过。他看到练功场上空的大法轮，师父的法身，整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出自转法轮。他告诉同修们，师父讲的句句都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大家听后很受鼓舞，更加坚信大法，不断有人加入修炼。当时一个小小的练功点，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到有50多人。大家每天早晨5点钟开始集体练功，练完功后，有的去上班，有的继续学法交流， 有的外出弘法，一派比学比修的景象。老年同修之所以要回想当年的情况，就是想告诉同修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越到最后越要做到修炼如初，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二，讲清真相，揭穿谎言，救度世人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老年同修接触一些政界人士、机关单位人士较多，于是就在这一人群中去讲真相。他按照师父教导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出自《精进要旨二》理性这一法理去做。他与中科院科研人员讲地球、天体，然后讲到神佛，对方终于折服了，承认有神佛存在。他与历史学家、教授、学者讲中国传统文化、神传文化、圣人先哲们的教诲，几千年盛传不衰，外国人都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揭露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它是万恶之源，只有抛弃中共，中华民族才能复兴。对方听后往往都能接受，做出正确选择。在中共疯狂迫害大法的年代，他还鼓励同修们坚信师父，不要听信中共宣传。有极少数学员在压力下放弃了修炼，甚至走向反面。他毫不客气地与对方讲，某某，你个人选择自己定，但你可不要做坏事，助纣为虐，陷害好人，那是有罪的，搞不得，做不得。在他的正气面前，邪恶者不敢做破坏大法的事。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的16年里，他利用不同方法和形式，在所在范围内讲真相，使很多厅局、处级干部明白了真相，做出了正确选择。他认识到讲真相、救世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非得去做，必须用心，努力做好，做出成效来，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安全，让对方真正明白，做出正确选择。三，不执着时间，珍惜师父的巨大付出。老年同修说，师父用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不要辜负师父的期望，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要想达到圆满的标准，前提是要学好法，大法是根本，大法圆融不破，无边无际。我们看问题、想问题、认识问题，都要用法来衡量，不要用人心去衡量。有人喜欢抠字眼、钻牛角尖，这都不符合修炼人要求。以自己所在的境界层次，怎么能知道大觉者讲的话的含义呢？比如觉者讲一瞬间，可能就是几十年、上百年或者更长时间，概念不一样。常人中也讲，一个人活了七八十岁，死后感觉好像只是一瞬间，往事历历在目，一生很短暂，一闭眼功夫就过去了。不要用人心、自己的观念去衡量修炼的事情，衡量觉者讲的话，那样容易走偏。要在修心上下功夫，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只管自己往上修，不要执着于这个那个，真正的把执着都修掉了，才能达到标准。可是有的人以自我为标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认识问题，设定目标，达不到目标就消极、消沉、气馁、松懈，甚至走向反面，这都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没有做到真修实修。要知道自己带着一大堆的人心，怎么能了解神佛的想法呢？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神佛，那不是无知太可笑了吗？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神佛在想什么、做什么。修炼人要做到身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出自《红吟无存》。而有的人就是有所求，达不到目的就怨天尤人，不严肃、不认真，怎么能行呢？凭这一点就不够标准。不要执着时间，只管修好自己，向内找，认真做好三件事，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跟师父回家。四，后继。 老年同修和我交流了很多，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写出了。从老年同修家回来，我又学习了师尊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感到汗颜惭愧，反思自己没有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图安逸舒服，过常人生活，被情缠得不能自拔等等一切的一切，是个真修者吗？得到了什么呢？只是业力，离道越来越远，最后就毁了自己，失去这万古机缘，造成永远的遗憾和悔恨。而精进实修的同修，他们又失去了什么呢？失去的是人心、执着和业力，得到的是什么呢？境界的升华，层次的提高，功力的上涨，众生的得救，最后达到圆满的标准，跟随师父回家。通过反思，我决心严格按照大法要求自己，向精进的同修学习，做好三件事。其次，我反问自己，你修了19年了，修得怎么样？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了吗？按照大法去实修了吗？学法时心态纯洁，真正入心学进去了吗？真正领悟到大法的内涵，从法上去认识法了吗？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都保证了吗？真正按照发正念的要领和要求，精力集中，念力强大了吗？地区集体发正念，做到集中精力，不扯闲话，主意识强大了吗？真正把讲真相、救度众生当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去完成了吗？在讲真相、救世人的过程中，真正是怀着纯净心态去做的吗？每次出去劝三退过程中用心了吗？有没有随大流、大帮哄、走形式或聊天走过场、不计成效糊弄事？扪心自问，离法的要求差距太远，但我下决心并且有信心，在今后的修炼中严格要求自己，实修自己，归正自己一切不正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每一步，认真学好法，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一切。无论是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还是本地区的集体发正念，都要做到集中精力，主意识强，按照发正念要求要领去做好，真正起到除恶的作用。要每时每刻牢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这个过程中用心去做，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去掉人心执着和怕心，把救人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去做。要以法为大，同修说得好，过去我们把修炼当成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把生活当成修炼的一部分，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努力用法来要求，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师父为我们着急呀，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清醒，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不辜负师父的殷切希望，不辜负众生的期望。
善报与张玉。有一次，大学者田开之去拜见周威公，周威公知道田开之很有学问，便向他请教说，我听说你的老师祝慎精通养生之道，你跟他学习多年，一定懂得很多道理吧？田开之说，我只是拿着扫帚给祝先生打扫门前的积雪，或者给先生干些杂活，哪里会得到先生的教导？周威公笑着说，田先生不必谦虚，您是天下很有才能的人，我很想得到您的教诲，请您说说好吗？田开之见周威公很诚恳，也不好再推辞，便说道，我听我的老师说过，善于养生的人就像放羊一样，看见有的羊落后了，就赶忙用鞭子打它，使它赶上去。周威公听后迷惑不解，追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先生再仔细说说。田开之回答说，鲁国有个名叫善报的人，栖身山洞，
喝泉水为生，从不与人交往，更不与人争利。他已活到70多岁了，面容还像一个婴儿。不幸的是，有一天他遇到一只恶虎，结果被老虎吃掉了。还有个叫张毅的人，特别善于交友，凡是豪门大户、有权有势的人家，他都登门拜访，往来交际。但他只活到40岁，便得了内热病死了。善报修养他的内心，却被老虎吃掉了形体。张毅保养他的形体，而病毒却侵蚀了他的内心。这两个人都好比是不鞭抽落在后头的羊一样。周威公听后不住地点头说，我明白了，他们对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不知道鞭策改进啊。一个修行的人只注重在大的方面，却忽略了在小的方面还有漏洞，那也就危险。圣人说，得全不危，有漏就是得不全，故有危。
列玉寇比射箭，作者惠勉。列玉寇很善于射箭，他拉满弓，在壁轴上放上一杯水，箭射出去了，可水一点也不洒。列玉寇左右巡视，问大家说，谁敢来比试？有个名叫伯昏无人的，看到这些很不以为然，他对列玉寇说，这是用心射的箭，不是无心射箭，你的箭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和你比试比试，你敢吗？列玉寇一听，摆出一副天下第一的样子，仰着头对伯昏无人说，还没人敢看不起我的，比就比，你说怎么比吧。伯昏无人说，我们两人登上高山，踏着险石，身临百丈深渊，看看谁射得好。于是伯昏无人和列玉寇一同上了高山，来到一块悬在半空中的岩石边。这时伯昏无人爬上险石，他的身后就是百丈深渊，只见他背朝深渊往后退，两只脚的三分之二都悬在半空中，身体在大风中不断的晃动，但伯昏无人面容自若，毫无惧色，就像站在平地上一样，然后弯弓搭箭，用力拉弓，只听嗖的一声，箭射中了远方的目标。这时伯昏无人微笑着召唤列玉寇，让他上来射箭，可列玉寇早已面如土色，吓得趴在地上，浑身打颤，抱成一团，哪还敢站到悬石上去拉弓射箭呢？伯昏无人见到列玉寇这副样子，笑着从悬石上跳下来，他上前扶起列玉寇说，有真本领的人从来都是虚心的，只有那些没什么真本领的人才骄傲。列玉寇十分惭愧，红着脸走开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